第十四章，与内心的怪物战斗。在耶鲁法学院的第二年，我一开始就觉得稳操胜算。当时刚结束在美国参议院的暑期工作，回到纽黑文的我不但交了许多新朋友，也累积了丰厚的经验。我有一位美丽的女友，一份薪水不错的法律事务所工作也即将到手。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孩子很难走到这一步，对自己克服了诸多阻碍也深感欣慰。我表现得比家中所有人来得好，比我那有药瘾的妈妈好，也比那些总是把我抛弃的父亲角色来得好。只遗憾姥姥和姥爷没来得及目睹我的成就。但有些征兆让我知道事情不太对劲，尤其是我和雅莎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才约会几个月，雅莎就无意找到了一个用来形容我的完美比喻。根据她表示，我就像一只乌龟。每次发生不好的事，就算只是我们之间稍微有点意见不同，你都会立刻封闭自己，就像躲进自己的壳里一样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不知如何处理关系中的争执，所以采取逃避策略。我可以在他做出我不喜欢的事的时候大吼大叫，但那样似乎只是雪上加霜。又或者我可以选择一言不发后逃避问题。我所知的选项就是这两种，没有其他可能性。毕竟光是想象跟他吵架，心底就会浮现我以为没有从上一代遗传到的负面特质：压力、悲伤、恐惧、焦虑，所有情绪都出现了，而且非常强烈。所以我试图逃避，但雅莎可不愿意。我好几次想要抛下一切逃之夭夭，但雅莎告诉我，除非我已经完全不在乎她了，不然这样做只是纯粹的愚蠢。所以我开始尖叫，开始大吼，做出我妈妈曾有过的所有可恶行为。但事后又感觉无比懊悔，极端害怕。之前我总是把妈妈视为一名大恶人，但现在的我跟她根本没两样。而人生最恐怖的事情，就是成为那只总是蹲伏在你衣柜中的野兽。在耶鲁法学院的第二年，雅莎和我到华盛顿特区参加几场律师事务所的后续面试。回到旅馆时，我因为在其中一场面试表现不佳而懊恼不已，毕竟我很想去那间公司工作。雅莎试图安慰我，说我表现得可能比想象中好，就算真的失败了，反正也还有很多其他选项。我却在此时情绪失控。不要说我表现得很好，我大吼，你只是在为我的软弱找借口而已。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就是因为不会为失败找借口。我大步走出房间，在华盛顿特区的商业区闲晃了好几个小时。我想起某次妈妈在跟宝博疯狂争吵一阵子后，带着我和玩具贵宾犬到中央镇的舒适旅店过夜。我们在那里待了几天，最后是姥姥说服她得回去像个成年人一样面对婚姻问题。然后我想到妈妈小时候为了躲开酗酒的疯狂父亲，会在晚上跟她的妈妈及妹妹从后门逃家，而我正是第三代的逃亡者。我慢慢走进林肯总统被约翰布斯 John Wilkes Booth 射杀的历史建筑福特剧院。大约半个街区外有间街角小店在卖林肯的纪念品，其中有一只大型的林肯充气娃娃，满脸微笑盯着路过行人。 我觉得这只充气林肯仿佛在嘲笑我，他天杀的到底在笑什么鬼，我心想。首先，林肯个性阴郁，就算真有什么事让他露出微笑，大概也不会在这个距离他被爆头枪杀只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。我转过那个街角，没走几步就看到亚莎坐在福特剧院的阶梯上。他担心我一个人会出事，所以一直追在我身后。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，无论那问题是什么，我都得想办法好好解决。毕竟这个问题已经连续几代让我们伤害身边所爱的人。我慎重地对亚莎道歉，本来以为他会诅咒我，而我得再花上几天弥补自己的过错，毕竟我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。在我看来，当一个人诚恳道歉就代表投降，而只要有人投降，另一方就该起而追杀。但亚莎没这么幼稚，她只是双眼含泪但冷静地告诉我，下次不可以再这样跑掉，他会担心，而我得学习在这种时刻与他对话。接着他拥抱我，接受我的道歉，说他很高兴我没事。一切就此落幕。亚莎不像我，是在痛苦的乡巴佬家庭中学习吵架技能。第一次在感恩节拜访他家时，我很惊讶一个家庭可以如此祥和平静。亚莎的母亲从未私下抱怨丈夫，家中没有人暗示某位家族朋友是骗子或胳膊往外弯的家伙，更没有男人愤怒抱怨彼此的妻子或某人的姐妹。亚莎的父母似乎真心爱着她的祖母，而且谈到手足时也充满关爱之情。当我向他父亲问及某位比较没有联络的亲戚时，本以为他会开始抱怨对方的人格缺陷，但他的回答充满同情，带有一丝感伤，但主要是传达出一种人生教训。我还是会定期关心，看他过得如何。你不能因为亲戚和你处不来就放弃他们，总是得努力去做，毕竟是一家人嘛。我本来想去看咨商，但感觉就是不对劲。跟陌生人谈论内心深处的感受让我想吐，但我确实去了图书馆，发现我本来以为寻常的经验其实是早已被大量研究过的学术议题。心理学家将我和林夕的儿时生活称为负面童年经验，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， 简称 ACES。 这些经验都是创伤性的童年事件，直到成年仍会造成影响，而且不必然是身体上的创伤。以下事件或感受是最常见的负面童年经验：被家长咒骂、侮辱或羞辱，被推、抓或丢掷物品，感觉你的家人不愿意支援彼此，家长分居或离婚，跟酒瘾者或药瘾者同住，跟忧郁症或想要自杀的人同住，目睹深爱的人在身体上被虐待。 ACE 到处都是，无论在哪个群体都会发生，但研究显示这类事件更常在世界上我所生存的这个角落。威斯康星儿童信托基金的一份报告显示，在那些拥有大学或更高学历的非工人阶级中，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经历过 ACE， 但在工人阶级中，超过一半的人至少经历过一次 ACE， 而且 40% 的人经历过多次 ACE。 这项数据非常惊人， 代表每十人中就有四人经历多次童年创伤。但在非工人阶级中，这项数据只有 29%。 我对小阿姨、丹恩姨丈、林夕和雅莎做了一个小测验，心理学家就是用这个测验来检测一个人曾有多少负面童年经验。小阿姨的分数是7，比我和林夕的6分还要高。至于家庭好的几乎有点古怪的丹恩和雅莎都拿到0分。原来让我觉得奇怪的那些人从未经历任何童年创伤。曾有多次负面童年经验的人更容易焦虑、沮丧，比较容易出现心脏疾病或肥胖毛病，也更容易得到特定种类的癌症。他们在学校的表现通常比较差，成年之后也很难与他人维持稳定关系。就连太常被吼也可能伤害孩子的安全感，并在未来导致精神健康及行为上的问题。针对童年创伤对心智造成的影响，哈佛小儿科医生做了研究，除了后续可能导致在健康上产生负面问题，医生发现持续不断的压力也可能改变孩童的大脑化学反应。毕竟压力是一种心理反应造成的结果，代表肾上腺素和其他荷尔蒙正因为某种刺激涌入你的系统。这是我们在小学时学过的典型战斗或逃跑反应，这种反应有时会为一般人带来出奇大的力量与勇气，所以有些母亲能在危急时抬起压住孩子的重物。不幸的是，持续出现的战斗与逃跑反应会对人产生负面影响。纳丁伯克哈里斯医生 Nadine Burke Harris 表示，如果你在森林遇到一只熊，这个反应可以救命，但要是那只熊每天晚上都会从酒吧回家，那麻烦就大了。这项哈佛所做的研究显示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，大脑中处理高压的部位就会被启动。童年早期经历巨大压力，他们在报告中写道，会导致过度的心理压力反应，或者产生慢性心理压力，此外也会增加恐惧与焦虑感受产生的几率。对于像我一样的孩子而言，大脑中处理压力与冲突的部位永远处于火化状态，仿佛一个始终没关掉的开关。因为熊不会消失，无论家里有的是酗酒的爸爸或心里有毛病的妈妈，总之我们永远在准备战斗或逃跑。我们预设自己得不停处理冲突，就算之后已经拥有平静生活，我们还是摆脱不了这种模式。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吵架问题，无论用任何标准来衡量，你几乎很难在世界上找到比美国工人阶级更不稳定的家庭。举例来说，像我妈妈不停带男人回来的这种情况，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如此严重。比如在法国，孩童母亲伴侣超过三位或以上的比例只有 0.5%， 大概200人中只有一人。比例第二高在瑞典 2.6%， 大约40人中有一人。不过在美国数据却是惊人的 8.2%， 大约12人中就有一人。这项比例在工人阶级中甚至更高。其中最令人沮丧的是，人们无法维持稳定关系，比如家庭中的混乱最后导致无止境的恶性循环。社会学家保拉·佛恩比 Paula Formby 和安德鲁·彻林 Andrew Sherling 发现，越来越多文献资料显示，孩童若经历过多次家庭结构转换，发展上的表现会比在稳定双亲家庭内来得差，甚至 也比在稳定单亲家庭内来得差。对许多孩子而言，一开始的直觉当然是逃跑，但这些试图逃亡的人却往往误闯虎穴。正因如此，我的小阿姨在16岁就跟一位会家暴的丈夫结婚，而我那位在高中时代代表毕业生致辞的母亲，仍未成年就有了一个孩子，离婚，后来一张大学文凭也没拿到。才出油锅又入火坑，混乱导致混乱，动荡滋生动荡，这就是美国乡巴佬的家庭生活。就我而言，因为理解过去，也知道自己并非无药可救，才能怀抱着希望与勇气面对藏在内心的恶魔。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跟理解你的人聊聊，虽然是老调重弹，但确实有用。我问小阿姨是否在关系中面临类似问题，她几乎想也不想地回答，当然，我之前面对丹恩时老是处于备战状态。她告诉我，有时候我会准备好一大套说法，就像实际上就要上战场，就为了讲到他闭嘴为止。我好惊讶，小阿姨和丹恩拥有我见过最成功的婚姻，即便结婚20年，他们的互动还是像去年才刚开始约会一样。她告诉我，是在她发现不用永远防备对方之后，婚姻关系才变得更好。林夕的答案也差不多，每次和凯文吵架，我都会羞辱他，然后叫他滚，反正我知道他也想离开。他总会问我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吵架时要把我当成敌人一样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在我们家族中，敌友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。不过经过16年，林夕仍然维系他的婚姻。住在家里的那18年，我不自觉地建立了一套情绪开关系统。我想了很多，发现自己不信任他人的道歉。因为以前只要有人向我道歉，通常只是为了在当下安抚我，让我放下戒心。10多年前，就是那句“我很抱歉”，让我搭上妈妈的车后，差点被杀掉。我也开始发现自己习惯用文字当武器的原因。既然身边的人都这么做，我为了生存也不能输。意见不同就代表战争开打，一旦开打就要不择手段求胜。我并不是一夜摆脱这些旧有的习惯，而是持续艰困地处理各种冲突，努力突破那些数据上看似无法超越的限制。这些数据有时令人欣慰，毕竟根据统计，我现在应该正在坐牢，或者有了第四个私生子。但这些数据有时又令人沮丧，因为无止境的冲突及家庭崩解似乎是无从摆脱的命运。情绪最低落的时候，我甚至深信无论如何与过往的心魔对抗都不可能找到出路。这些障碍写在基因里，如同我所遗传的蓝眼与棕发。令人伤心的现实是，如果没有亚莎，我根本无法成功，因为即便在状况最佳的时候，我也只是一颗延后爆发的炸弹，虽然可被解除，但必须透过极为精准的技巧。不只是我得学会控制自己，亚莎也得学会照顾我。要是一个家庭里有两个我，那就一定会产生核弹等级的爆炸。因此，我家族中每个拥有成功婚姻的人，无论是小阿姨林夕还是表姨盖儿，结婚对象都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。 这项体悟粉碎了我对自己人生进行的诠释。我一直以为自己超越过去后变得更强壮，毕竟我早早离开家乡去军中为国家效命，就读俄亥俄州立大学时名列前茅，还进入全国最棒的法学院。我早已没有心魔、个性缺陷或任何其他毛病了。但现实并非如此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渴望的莫过于拥有快乐的伴侣和幸福家庭。但想达成目标，任何人都必须花费大把心思维持。我知道自己本质尖酸刻薄，只是以高傲作为伪装。就读耶鲁法学院第二年刚开始几周，我已经几个月没跟妈妈说话，时间前所未有的长。我意识到，虽然曾对妈妈产生过许多情绪，包括爱、遗憾、谅解、愤怒、恨及其他种种，但我从未尝试同情她。我从未试图了解我妈妈，即便在最有同情心的时候，我也只愿意相信她有些基因上无法改变的缺陷，同时希望没有遗传给我。不过在发现自己的行为跟妈妈愈来愈像之后，我开始尝试了解她。吉米舅舅曾告诉我，他多年前撞见姥姥和姥爷在讨论我妈妈的事，他惹上麻烦，他们得去把他保出来。这类事常发生，他们总会为此开出一些理论上的条件，比如设计出一些计划，希望他据此做出财务规划，以偿还他们保他出来的费用。就在他们坐在那里讨论的时候，老爷突然把脸埋进双手中，做出吉米舅舅从未看过的举动。他啜泣起来。是我害了他，他一边哭一边不停地说，我害了他，我害了他，是我害了我的宝贝小女儿。老爷少见的崩溃正好提出许多乡巴佬心底最深的疑问，无论好坏，我们的生活究竟有多少比例由我们的选择所决定，又有多少比例受我们的文化、家族或家长对孩子的亏待所影响？妈妈的人生究竟有多少比例是她自己的错？要到什么地步，我们才有办法停止责怪，真正确认对方值得同情？大家对此各有想法。吉米舅舅就觉得妈妈的人生是自己选的，完全不该把错怪到老爷身上。他没有错，无论他有什么毛病，都是自己搞出来的。小阿姨的看法基本上差不多，且谁有资格怪他？他只比我妈妈小19个月，看过姥姥和姥爷最糟的一面，该犯的错都犯过了，才好不容易摆脱了这种生活。如果他能成功，为何我妈妈不行？林夕的态度稍微宽容一点，既然我们因为生活有了一些心魔，妈妈势必也有自己的心魔。但人总有一天得学会摆脱借口，为人生负起应有的责任。我的看法比较复杂，无论妈妈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的家长角色为何，长期以来的吵架与酗酒问题想必对她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效应。就连年纪还小时，她和小阿姨面对家中争吵的反应完全不同。小阿姨会恳求她的父母冷静下来，或是蓄意激怒父亲，好分担母亲受到的攻击。但妈妈不是躲起来逃跑，就是捂住耳朵崩溃地跌坐在地上。相对哥哥和妹妹，她确实比较无法应付这类处境。某种程度而言， 他就是凡斯家族中没有战胜数据结果的那个孩子。真要说的话，家族中只有一人输掉这场比赛已经算幸运了。我当然知道妈妈不是什么恶棍，她仍深爱林夕与我，她非常想当个好母亲，只是有时候成功，有时候就是失败了。她想在恋情与职场中找到幸福，但聆听内心声音时，却总是选择追寻错误的指示。不过妈妈确实必须为自己混乱的人生负起大半责任，就算悲惨的童年值得同情，也不能以此为由每次规避坐牢的责任。林夕不可以，小阿姨不可以，我不可以，妈妈当然也不可以。这辈子只有妈妈能激起我如此强烈的情绪，就连姥姥都没办法。小时候的我真的好爱她，就连幼稚园同学嘲笑她的雨伞，我都会直接挥拳揍对方的脸。当目睹她一次次屈服于药物的诱惑时，我曾暗自希望她不小心服用太多止痛剂，永远放过我和林夕。每次她因为恋情失败，躺在床上哭，我都气到想要杀人。法学院快毕业时，林夕打电话告诉我，妈妈开始对另一种药上瘾了，海洛因。她决定再试着戒毒一次。妈妈已经戒毒过几百次了，之前也一天到晚因为某种药物神志不清地躺在医院，所以这次本来我也不用太讶异。不过海洛因不太一样，仿佛药物界的冠军嘛。因此我在听说妈妈最新的药物选择后，低潮了好几星期。或许我无法再对她抱持任何希望了。当时妈妈在我心底掀起的情绪不是憎恨、爱或愤怒，而是恐惧。我担心她的安危，也担心因为自己住在几百英里远的地方，林夕得被迫独自处理妈妈的问题。更担心我是否见鬼的完全没有逃离过去。我再过几个月就要从耶鲁法学院毕业，可谓胜券在望，但内心盘旋的全是过去一年挥之不去的疑问。我们这种人是否永远不可能扭转人生？在雅莎和我的毕业典礼上，前来观礼的总共有18人，其中包括我的表姨迪尼斯和盖儿，分别是我的舅公大卫和佩特的女儿。雅莎的家长与叔叔也有前来参加，人都很好，但跟我们这边的人比起来安静不少。这是他的家人首次跟我的家人见面，我们都努力表现良好。不过迪尼斯对我们去博物馆参观的当代艺术还是颇有微词。妈妈这次的毒瘾再次落幕，跟以前一样算是姑且戒毒了。他没办法来看我毕业，但当下至少没再用药，我觉得也还过得去了。大法官索尼亚·索托马约尔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致辞，他给毕业生的建议是，面对未来即使彷徨不安，也要怡然自得。我想他指的是生涯规划，但对我来说，指涉的意义更广泛。我在耶鲁学到很多法律相关知识，但也明白，我在这个新世界总会有点格格不入。而且，身为乡巴佬，我们有时就是分不清楚相爱与相杀之间的差异。当我毕业时，最让我不安的其实是这些。